今天我们会讲一讲牧者应该忙些什么。其实我所讲的就包括所有的教会的领袖在内的，就领袖的工作只是程度方面的分别，而是不是本质上面的分别。我们是服侍神的人呢，都是与神同工的。那这里呢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我还在摸索当中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有人说我既然是与神同工呢，我最好是完全是依靠神，对还是错？对，如果完全依靠神呢，我最好就不要放太多的预备功夫，对还是错？在测验了啊！我听过传道人说，我讲道的时候呢，他说讲道说不应该预备，从圣灵感动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他从来不会预备，表示他是属灵呢还是懒惰？你说懒惰，要看人了哈。有人真的不预备。那么结果怎么样呢？他偏偏倒是差不多，没有准备吗？没有准备吗？这里不是他故意不做事，还是故意要懒惰，而是对这个属灵观的一个偏差的看法。这个问题不简单的，我觉得啊，在我们神学的研究上面呢，我们常常留意什么呢？奥德岛是什么？正统的，对不对？正统的东西我们叫做，我们说 Orthodox Christianity， 是正统的基督教的信仰，是从使徒传来那套的东西，一代一代传给我们，按照圣经的记载，我们就坚持 Orthodox 的 position， 就是正统的立场，不会偏离啊。这点我们啊，保守的教会呢非常认真的持守这个使徒传给曼纳特那套的信仰的正道。但是在神学里面呢有一个问题，我们叫做 paradox， 这个是什么？谜，有时说谜， Steve 说是谜，你们呢？矛盾。是非而是，是是而非还是是非而是？是非而是，是非而是。OK， 这个不容易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翻译成吊诡，听过没有？大陆有时候翻译成两律背反，也有这个翻译的方法哈、啊。我始终还找不到一个中文的恰当的翻译，这个 paradox。因为逻辑的思想呢就是 either or 思想方式，either or 是意思什么？ either or 就是如果 A 是对的 B 就是错了，如果 B 是对的 A 就是错了，那就是 either or，两种当中就有一个选择，所以逻辑的概念是这样思想的方法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些东西是 both and， 两个都是对的。那么从这角度来看呢，理性就有它的限制了。我们理性的倾向就是两者中间选其一，不能够两者都共存。就是神学的研究呢，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到现在呢，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处理。我以后如果没什么工作做的时候呢，可能要写这本书了，就是 paradox 的问题了。这个啊，那理性只可能够处理 orthodox either or， 很难处理这个 paradox 的问题。举个例子，在神学里面的研究呢，大家读神学基督论的时候呢，常常研究这个问题：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是人。对不对？那么就从逻辑理性的角度来看，就说 如果他是神，他就不是人。教会历史里面有没有这种的理论？记得哈、哦。但是希腊说说他不是，他是人，他是人就不是神。啊，就是这个 paradox 的问题的处理了，理性不能够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很容易偏差啊。如果说耶稣是神不是人呢，那么钉在十字架那个是谁？啊，如果这个是不是神，那是人。如果这样呢，祭文有没有受影响呢？受的影响了。如果你说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是人不是神，对我们祭文有没有影响？立刻有影响。如果他只不过是人，怎么可以拯救全世界的人呢？我们得罪神的，他不过是其中的人，怎么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得罪神那个问题呢？解决不了，这就有问题了。所以神学上面呢，有容易偏差，他是神但不是神的话，他是神就不是人呐、啊，是人呐、啊、就不神呐、啊。我们要选其中一个。但是启示呢，永远是超理性的，要记得这句话。启示的内容呢，很多部分都是超理性的，不是理性可以解决的。所以当我们采取这个理性主义的立场的话呢，就不能够完全了解真理那个内容，或者说不能够掌握真理那个全部。但是人呢，很多事就要靠理性呢，他说我的理性的决定是最终举击的，你通不过理性的东西我就不接受了。为这个缘故，你看17世纪之后呢，那个自由派的神学就受这个理性主义的影响，到现在呢，他们觉得如果理性不能够通过的东西我就不接受，或者用人的方法来解释超理性的东西。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圣经，圣经是神的作品呢还是人的作品啊？看到吗？ paradox， 这 paradox 不容易处理的，不容易处理的。有的人偏的神的作品差不多当着圣经的时候，有就是属灵的什么法力这样。我就怕鬼呢，晚上睡觉放圣经到旁边，哎，这个有灵验的这个法力，圣经在这里鬼就不敢来了。对还是错？这样做法，如果圣经是神的话语，每一个字都是为我讲的，他们有这样说，说打开圣经寻找神的话语，闭着眼睛一尺，这神的话语吗？一定是对我讲的。其实神在吩咐撒旦退去，不是像我讲的，不是像我讲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圣经是神的话语，就从那个法力那个 magic 那个角度来看，也是错的。做解释圣经的时候呢，觉得这个字本身呢，每个字都有神那个安排，绝对不可以改那个意思。说解经的时候呢，容易偏差了，每一个都有属灵的意义。听过一个牧者讲道的时候呢，讲到主耶稣把那个乌鬼赶出去，赶到猪群当中的时候，在那么多地方啊，所以传道人就讲到，他说这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为什么呢？割一个牧，生呢三个牧，一个人带领多人信主就是属灵的意义。那这样解经呢、啊、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啊，有问题啊。圣经不是这个方法去解释的。使徒保罗啊教导提摩太的是什么？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正义是这正确的解释文字内容那种的方式来解释圣经的。但是同时要结束一样的话，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语，虽然是用人的文字来表达，它有属灵那种的精义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找的是找那个精义，不要随便就灵异来解经，不要随便从那个文字来解经。所以分当个文字翻译的另外一个文字的时候，它肯定有一些的差别，不容易的。约翰福音他们要写这个 这个宇宙最终极那位的神的时候，要找一个字啊。如果是找当时希腊人所用那个字呢，可能会误导别人。希腊人用那个字，关于神那个字，他有自己的意思。所以约翰福音将他当神要向他启示这个真理的时候，他要找到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字，可不可以表达这个终极那个真理，就是 Logos， 对不对？ Logos， 但这个 Logos 这个字本身呢，没有什么特别，这个字不过指向个真实的实体。那当翻译圣经的人将这个英文的圣经翻译成中文呢，也有问题。不要这样说，那个从希腊文翻译到英文的时候，英文没有这个 logo 这个观念。他找来找去最接近呢，就是这个 word， 因为 logos 也是个文字。但这个 word 呢，根本没有特别的意思，对不对？英文那个 word， 我讲的字都是 word， 没有什么说超然那种的意义在里面的。但是没办法，人的文字呢是有限的，神的启示是无限的。所以当我们这两个碰在一起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问题了。当他们将这个 logo 这么超越的观念来到中国的文化当中的时候呢，也要找另外一个字了。找来找去最捷径呢，就是我们道家那个道，或者中国哲学那个道。因为中国这个道呢也非常超越的，超越到地步呢，你不能够描写它，不能够形容它，因为你是有限的。你不能够描写这个超越的道，说道可道的话呢，就什么非常道。如果是平常的道，你可以解释，就不是超越那个道。中国哲学那个道是充满宇宙的，这个规律是固定的，不可更改的，是永恒的。哎，那翻译圣经的人就找到这个知道了，哎，这个非常接近啊，就是这个圣经所讲的 Logos， 约翰福音的道是非常接近。当然也有些问题啊，约翰福音所讲的 Logos 是 personal 还是 impersonal？ personal 还是 impersonal？ personal， 中国的道呢 personal 还是 impersonal？ impersonal 也有这个限制了，没办法，因为翻译的时候呢，你文字始终它有它的限制。所以他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呢，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是神，是人的文字。所以找到那个根源，最好研究希伯来文啦，最好研究希腊文啦。但是这不是最终极的解释，还要圣灵光照我们，明白神向我们启示那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学者呢，可能用很多精神、很多的功夫解释原文，明白这个背景，明白文化，明白历史，明白文法的结构等等，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掌握得很好，是不是等于他明白神的话语呢？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看到我也讲两个极端吗？现在太多的学术界的学者，新月的 scholar， 旧月的 scholar， 不认识神的。你说对圣经的研究有没有下功夫啊？有啊，但是还不明白真理的内容，因为他不是从那个顺服神的心来看圣经，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啊。他是完全是人的文字，如果是完全是人的文字的话呢，他的意见跟我的意见是平等的。Whoops，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人得救是神的工作呢，还是人的信心的决定？ paradox 问题了。圣经里面发现呢，有人说我是加尔文派的，完全是神的主权，无论我怎么做都是神的主权，对还是错？ 这里有没有加尔文的神学家？有没有？按照加尔文的看法，就是这个正确的，其实也是对，不是不对。那么 Arminian 呢？ Arminian 的看法就是说呢，人要决定信靠耶稣基督才可以得救，对还是错？你们好像印度人这样啊，知道印度人吗？你问他对还是错的？是对也是错，是对也是错啊。因为印度的哲学是这样的啊，它是包容性很强的，不会很坚定说这个对那个是错这个做法。其实两个都是在圣经的教导里面，两个都是对，但是用理性来解释呢就有问题了。理性就要选其中之一，不能够两者共用，这个是我觉得是 paradox 的问题了。所以很多人争辩这个问题，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你们有争论过这个问题吗？有啊，大家都希望是这样，对不对？你希望这样吗？希望了，当然了啊。但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的例子，我们觉得很困扰。本来很热心信主的，做传道的等等，后来就否认基督，他觉得这个是荒谬的东西，我不接受，没有这回事，我当时是错误了。这人是得救还是不得救呢？有的加尔文派的说他会得救，因为神的主权已经定了他会得救，当然最终呢是个谜，是个谜。我比较喜欢用另外一句话的，在我那本系统神学里面我写过这个问题。我不太喜欢用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给误导人了。有人说我买了票了嘛，我放在口袋里面不用啊，到临终的时候拿出来用最好了，不要紧，我就以后会得救了，受洗了以后就离开教会没关系，我受过洗吗，我就得救了，永远得救了。很多都误导别人了，这句话本身不一定是错，但是表达的方式呢可能会误导人。我比较喜欢用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永远相信他永远得救。相信是个决定的，是个选择，而不是说一次做一个决定之后就改变了主意。正如我们结婚的时候站在讲台上面啊，牧师问你是不是要娶这个人，问你的妻子，你说 I do， 我愿意，这个决定呢就影响你以后所有的决定了。你不能够明天就说今天我不愿意了，后天就说我愿意了，不是的，那个愿意就表示你以后都是说愿意。当我们说信主的时候呢，表示我以后永远要坚持这个信念，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的罪受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永远相信这是我的救恩，他就永远得救。不要担心一次得救以后会不会得救这个问题，反而呢提醒他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因为我们愿意相信，永远相信，你就永远得救。在神的保守当中，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把你抢走的。魔鬼来威吓你也不要怕，神绝对会保守，神的保守是完全可靠的，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另外问题跟这个 paradox 也有关的，就是我们服侍神的人究竟多少是神的工作，多少成分是我的工作，是我的。 OK， 我放这边好。刚才我用那个例子呢，有传道人就说呢，我完全依靠神，依靠神，自己最好不要预备，预备呢就圣灵没有空间啊工作了。请大家打开哥罗西书第一章， 我喜欢这两节的经文啊。哥罗西书是非常丰富的一卷书卷啊，特别这个神学方面的内容呢非常丰富啊。第一章讲到基督论，非常超越的一位神啊，这位基督也是教会的救主。那么保罗就看到他自己的使命，就是传扬这位基督。他说的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尽心竭力。保罗付上多少的功夫？百分之几？百分之百，对。那么圣灵还有没有工作的空间呢？你说哦，都是我的劳苦带来的成果，是我努力所以有这种的果效，对不对？他同时说呢，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谁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参与百分之几？诶，数学有问题啦，数学有问题啦，对不对？人百分之百，圣灵还有多少啊？没有了吗？ either or 就要这样处理了，理性的处理就要这样处理。我掌握一切，如果我不付上努力就没有成果了，如果付上我的功夫一定会有成果了。这个偏激的看法，完全是我，是我。保罗的看法就是说呢，从我的责任范围来看，我是付上百分之百的。按照真正属灵的果效来说呢，百分之百是圣灵的工作，我完全不可拿那些的功劳。我说哎，那次教主日学就这么好，因为我预备得好，可能，但是真正改变人生命的不是人做得到的事，是圣灵的工作。保罗深深的体验到这一点，但不是因为体验了圣灵绝对的同工束缚了他自己应当尽的责任。他是说用诸般的智慧，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不容易的，不容易的。你像老人家讲道教主日学，那个方法跟教小孩子的方法不一样，你跟大专同学讲真理的时候方法也不一样，你像美国人讲的时候用的方法不一样，回到中国的农村讲到方法要改的，内容绝对不可以改，表达的方式要按着对象来更改，那个是智慧的传讲。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保罗说按照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尽心竭力。不容易的，是完全的摆上，就是编老师所讲的完全的奉献，完全的奉献。但是同时呢，自己提醒自己，真正带来属灵的果效是圣灵的工作，我不过是器皿而已，这个器皿要干净，这器皿要干净，这个器皿要合用，那么神会使用我们完成他自己的事工的。在做牧者或者领袖上面呢，我们也有我们当尽的责任。当我们牧会的时候，或者带领主日学团契没有什么进展，不要太快就说圣灵没有工作，不要太快就怪圣灵， 没有同工。我常常提醒我的同学们，圣灵的工作程度与我们委身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这个属灵一个定律。圣灵的工作往往是与神仆人委身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所以当我看到我们教会历史里面的属灵的伟人呢，看到什么呢？委身的程度，不是他受多少的教育，不是他口才多好，当然有口才神会用，有学问神也会用，但是神用他们呢，主要是委身的程度，完全放在祭坛上面，说神啊，这个属于你的，你可以随便来用。所以圣灵在这委身上面呢动工，他都是接着他的仆人呢赐福给不同的人。所以当你看不同的属灵的伟人的时候，昨天晚上边老师提到赵君颖啊，也提过宋尚杰。宋尚杰我听说他讲到呢口才是一般，同时很多时候讲错字啊。他讲到如果从这个我们现在讲到法的角度来批判的话呢，可能不及格，但他属灵的能力啊，很多演讲家都比不上。我的爸爸是宋尚杰博士讲到信主的，你说是不是讲了很篇很动人的讲章呢？我爸爸说也不觉得什么动人，觉得宋尚杰博士到越南来讲到的时候，那主要把那个 Bloom 叫做什么，扫地那个东西，扫把啊，他就上面拿着很大的扫把在扫，他说神在找那个失落的银子，就这么扫的，他说扫过都觉得好像电动这样的，哇，这个力量怎么来呢？不是宋尚杰怎么来的，就圣灵用这个器皿来触摸到人的心灵。我爸爸当时感觉到他那个扫把这样扫过来的时候呢，好像触电一样，他讲就迫切感要站起来要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这样都奉献一生了。到他死的时候79岁还有这个奉献的心智，圣灵工作那个果效是有长久的影响的，不是单单一时的冲动。人可以有一时的冲动，才圣灵才能够有个长时期的果效。这个圣灵的工作呢，是我们要掌握一种的秘诀，不是我们掌握圣灵，而是让圣灵掌握我们。现在很多人是有追求被圣灵充满了，目的是什么呢？好，我可以做奇异的事，我可以行神迹，我可以医病，我可以讲方言，我可以有智慧的言语。他要利用圣灵达到自己的目的。圣经上面我看不到这种的圣灵充满那种的教导。我看到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呢，顺服圣灵，让他掌管我，而不是我掌管他。所以用个比喻就是说呢，圣灵充满好像什么呢？我们用手套的时候，那手套有手的样子，但是手没有能力的，那个手套没有能力的。我们男生呢，很少用啊，女生洗碗的时候用到手套，手套平常挂起来，样子像不像手呢？像啊，五个手指都在哪里啊？有没有能力啊？没有。当这个手充满这个手套的时候，这手套突然间活了，看起来好像手套在洗碗，其实不是手套，而是手在洗碗。我对圣灵充满的看法就是这样的，我们是顺服圣灵，使到他充满我们的生命，掌我们的生命，成就他自己要成就的事。我不过是器皿，但这我肯定是有我当尽的责任的。正如保罗所讲的，我是尽心竭力要做我当做的事。说个牧者要做什么事呢？主要是三方面， 第一就是领导，其实主日学老师也是做领导的工作，团契的团长、执事会的主席、执事等等都是做领导的工作，牧者更加是做领导那方面的工作。我们第四章详细的内容呢，你们可以再回家去再看看啊，我就要将这个重点提出来啊，第51页。每个群体都需要一个领导人提供一个方向，直到大家的步伐一致啊。方向不一样的话呢，很难同走一条路。说很多时候呢，就靠着领导，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个队工，可能是领导团，总之有人呢站在前面提供这个方向。我觉得呢，一个牧者就是把羊带到青草地上面去，带到可恩安歇的溪水旁，一个牧者就带领他们提供这个方向，什么地方有草吃，什么地方有水喝。这个牧者是把人从罪恶的深渊当中带进神丰盛的恩典里面，这是带领的工作。所以在教会里面站在 领导的位置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羊要到什么地方去，不要永远停在一个地方。我用个例子，就是以前国际学生福音团契的总干事蔡伟贤所讲的一个例子，非常有趣的。他有一次到中东去旅游，当时一位阿拉伯的导游向他们说，中东牧羊的方法呢，是牧人站在羊的前头的，不会站在羊的后面，是好的牧人站在前头带领羊。这样的话呢，如果有什么危险呢，他首当其冲啊，对不对啊？有什么问题呢，他首先要解决，那个路不平呢，他要找这个办法去解决，才带羊过去的。这好多牧人都是站在羊前面。当时呢，到这个那郊野的时候呢，看到一个人在后面在驱策那个羊，在赶他们。这个旅客他们说，哎，看，你刚才说讲的跟这个有矛盾，你不是说牧羊站在羊的前头吗？你看那个人站在羊的后面在赶他们呢、啊。这个导游不好意思，他哎，刚才讲的这样，看到现实好像跟他的理论有矛盾，他就赶快跑过去去做个调查。调查回来之后呢，就笑着说，有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他当代的人不是牧羊人，他是谁啊？屠夫。他把羊赶到宰杀的地方，那个不是牧羊人的，他后面赶他要杀那些羊吃羊肉了，当天晚上就涮羊肉，就是哪天了。他说这个不是牧羊人，牧羊是站在前面的，他带领羊的。说牧者呢，教会的领袖都是带到群羊到青草地上面去，到溪水旁，带到神的丰盛的恩典里面去。说每一个群体都需要领导的人啊， Jim Gett 中文音作译作盖时珍牧师哈、啊，他说这个教会的情况好像那个雁群一样，每年这个雁都往南飞或者是往北奔飞啊。你看到飞的时候呢，总有一只头雁在前面的，对不对？不是一排一直这样排跑的，都是个人字这样的，这可能在风力方面的应用会更有效啊。总之有一条一只雁呢在前面飞的，那就是领袖了。他疲倦的时候呢，他会退下来，另外这雁要找站上去的，不可以没有这个头雁的。头雁所承担那个风力比人多还是少？多的。为这个缘故呢，圣经不是说我们随便将这个 领导的位置岗位交给任何人的，不是随便做的。 因为他承担比别人更大的担子。如果他灵命不成熟，随便放在前面的时候，他受不了，他会灰心，他会跌倒。有的时候我们交工作给人的时候要小心，这就是这一点。这个工作这么重要，站在前面侍奉的，他是否适合呢？不要随便说你有心就上将去啊，不是啊。保罗吩咐年轻的传道人的时候呢，不要随便跟人按手，不要随便设立长老，就是这个原因。站在前面的，他承担的压力担子比别人重的。同时呢，站在前面呢，很多时候都成为魔鬼攻击的对象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为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团长、我们的主席祷告。站在前面，很多时候也成为魔鬼攻击的对象。很多时候我们听过神所重用的传道人跌倒了，我们觉得很可惜。从另外角度来看呢，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受的攻击是比别人多的。魔鬼知道呢，要擒贼的时候啊，要擒谁先呢？擒王啊，对不对？如果把那个领袖打倒了，羊就分散了，这是魔鬼的计谋。所以我们常常为我们的牧者、我们的执事、长老们祷告，为他们守望，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成为魔鬼攻击的对象。这领导的模式是什么呢？我们就看到目前主要两种，一个是领袖主导，另外是民众主导，两个大阵线，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弱点。领袖主导呢，容易成为一个极端的领导的模式。如果那个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呢，那个腐败的可能性相当高的。所以为英国的历史家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 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明白这句话啊， Power corrupts 的，有权力之后容易被滥用，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败，就要小心啊。但是这个那种的独裁的作风呢，给人一种安全感，你自己不要思想的，他为你提供所有的答案，有什么事找他就好了。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到有这种的倾向的，也有我们叫做异端啊 ，James Jones 听过这个名字哈、啊、，Cult 都是这样，他要求跟随者呢绝对的顺服，我们绝对不能够顺服一个人，完全。绝对顺服一个人，我们唯有绝对顺服神，不能够绝对顺服人，否则呢会败坏他的。但是 cult leader 呢很喜欢他跟随者对他绝对完全的顺服，这样做法呢，如果他做错全部都错了，他走错路全部都走错路了。另外就是民众的领导，就是现在政治方面做的民主的制度，现在最常见就是民主共和制度，从人民当中选出一班来掌权，这班掌权人要向人民负责任的。那么有人以为教会的会众制度就等于民主制度，他说我们会众就是老板，执事牧师们是雇工。有没有听过这种教会啊？会众是吗？会众是老板，牧师、传道人、执事、长老都是雇工，我吩咐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也是偏差了的问题啊。教会里面呢不是人治的，教会始终是神治一个团体，每一个人就顺服在神的领导之下。我们没有绝对那种的权力 领导那个责任，领导只有属灵的权柄，没有政治的权利。政治的权利是压迫别人的，要求别人绝对的顺服的。属灵的权柄呢，是赢取别人的信任，赢取别人的跟随，两种完全不同的运作。教会不能够有政治的权利，教会应该有属灵的权柄。 Spiritual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power are two different things， 不是一样的东西。那么领导呢，有特别的责任的。刚才我讲过是提供方向，我提到这个旧约历代志上第十二章所讲的以撒家族长，当时有200个首领啊，他们所有的亲族都听从他们的命令。为什么呢？他们通晓时事和知道以色列当怎么样行，有方向的，有方向的。但是这个方向感从哪里来的呢？完全是从时代方面来呢，还是有另外一个源头呢？如果你看旧约的西西家王的时候呢，他凡做一切事都是从神的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为他的焦点的。这个方向感从哪里来呢？是从神那边来的。教会属于神的，我们从神当中拿到应该怎么样做一个教会，怎么样治理牧养一个教会。西西家凡他所做的，除了寻求神的心意，他都尽心去行，所以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时代会做我们的参考，时代会影响我们的模式，最终的方向感是从神那边来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提供方向从神那边来。最近呢，在这个西方的社会很强调这个 Seekers Friendly Church， 慕道友的教会。这点我知道很争论性，我讲之后可能以后你就不要听我讲话了，但是我还要讲。Seekers Friendly Church 他们将主日崇拜呢改成一个不信的人觉得很舒服一种的聚会，所以的模式甚至内容讲到内容都迎合这个不信的人的口味来安排的。那么信的人怎么办呢？他觉得不重要，最好生很多孩子，做得满满的，1000人2000人5000人10000人20000人，哈，成功的教会。成功的教会不是从多少人进来计算的，而是从多少人出去为神做见证来量度这个教会的成功。但是目前呢，我们就看多少人进来就是成功了，把我的堂会建得很大，我的礼拜堂建得越大越好，进来的人多了，出去人少，那个是失败的教会。教会存在的目的就在世界上面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如果每一个出去的都是活生生的见证人，见证福音改变生命的大能的话呢，如果教会就两个人是活泼的见证人，那个成功的教会。如果教会10000人没有一个是活泼的见证，那个失败的，那失败的。所以建立教会的时候想到神的心意是什么，成功的教会什么？成功教会呢，反映耶稣基督的荣美，那是成功的教会。受欢迎的讲员，受欢迎的教会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教会。领导的人除了提供方向，还要拟定这个策略。策略是帮助我们将这个目标落实，我们的方向有个落实的机会。主耶稣也讲到一个人盖房子的时候必须坐下来计算完成建筑的费用， 免得变成我们香港人所建的那个烂尾楼。你们听过这个字没有？烂尾楼是什么？建了一半了，没钱了，就不建了，停工了。这房子盖起来跟原先的计划完全不一样，叫烂尾啊，就到后面就烂的，没有完成那个可能性啊。主耶稣说，你要去打仗的时候呢，宣战也要好好去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没有实力就不要打仗了，跟他协谈呢、和谈呢等等。主耶稣在装备在差派门徒出去传道之前呢，积极的装备他们的，有策略的，提供很具体的策略，之后呢根据他们有检讨的时间。这是策略的问题，不是单单有方向也有策略，这个策略帮忙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亲戚的策略也帮助我们一个建立一个健全的行政的架构，教会的组织架构就好像火车的轨道一样，建立的好，这个火车会跑得很远。架构组织不健全呢，这个火车很多事就中途就停下来了。这个我们要继续的探讨的。第三点要提的就是做领导的要行使属灵的权柄。有段经文大家很多时候就在思想，就是耶稣对彼得所说那句话，这马太福音的16:17，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被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段经文其实耶稣是引用犹太人拉比那种的权柄的，当时犹太人如果对律法上面有一些争论，或者在伦理的决定有时候争论的时候呢，拉比的话也是最终的权威，他有个判决那种的权利在那边，拿着权柄在那边。所以当拉比说这个是对的，另外就要收声了，不要再争论了，他的话是最终的。当然拉比不能在神的国度里面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他们否定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神的国度以另外一班人来担任这个权柄那个运作，就是使徒们，就是接受耶稣权柄那些人，经历了耶稣国度里面重生经历那般的人。所以这里所讲不是一种的命运的控制权呢、而是救恩的分法权。有位解经家这样解释，我觉得很有意思，救恩的分法权，救恩的信息交给你们了，你要分给别人，你不分呢他们就没机会得着了，永远在捆绑当中，永远在黑暗当中。所以这里所讲的，有的解经家都说是救恩的分法权，不是命运的控制权。属灵权柄就是栽培别人，影响他们走向属神那种的道路，讨神喜悦那种的道路。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属灵的权柄的时候，要好好去使用，每次我们分解真理的道，我们是行使属灵的权柄的，不是讲我的意见，我讲神的话语，让别人受神话语那种的影响啊，生命得到造就。虽然不喜欢听我还要讲，那是属灵的权柄一种的运作。甚至呢当肢体犯罪的时候，教会的领袖也有这个责任运作行使这个属灵的权柄的，劝他悔改，如果他悔改可能逐出教会的，这是属灵权柄的运作，保持教会那个圣洁性。所以这个属灵的权柄呢，不是为我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整体那种的好处，使到教会保持他的圣洁性，在世界上呢成为神的见证人。所以每一次我们做牧者行使属灵的权柄的时候呢， 除了要胆量之外，还要战兢来做的，不可以随便使用这个属灵的权柄，不可以随便责备人的。责备的话呢，是神话语的责备，不是因为你的喜好而责备。我知道年轻的传道人开始讲道呢，喜欢骂人，哎，对，他觉得我骂你，你不勤劳，你们懒惰，又热心，这样骂没有作用的。如按神的话来讲解的时候，神的话语自然带来那种属灵的能力，不需要靠你把这声音弄得大声一点，讲得响一点，提高八度，他们越听你的话，不会的，不会的。圣灵的工作自然带有他自己的能力。最重要呢，做领导是树立榜样。牧者不是只懂得发誓号令的将领，最有效的领导不是靠话语或者是策略，而是生命的榜样，这是最有效的领导。别人接受他的属灵的权柄，也是从他的美好品格与委身的心智而来的。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第三章，首先要他们做什么呢？我们以为是主耶稣一个人做不来，工作太多了，找几个人帮他的忙，神学上面有问题呀。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呢，神一个人做不来，所以呢呼召一些人帮他的忙，这个概念在神学上面有问题的。如果神是全能的，他需要你吗？你有多少能力可以奉献出来啊？有多少金钱可以奉献出来啊？神就拥有一切事物的神，整个世界宇宙都是他的，他需要你那些钱吗？他是全能全知的，他需要你的智慧吗？他不需要，他不过给你一个机会与他同工，这个很大的享受，我不是牺牲的。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呢，他首先要他们什么呢？经历以马内利，不是说哎，工作很多啊，赶快去做了，今天早上呼召，下午就出队了，没有。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要他们与他同在，不单单要听，还要看。所以主耶稣可以跟门徒说呢，你们要学我的榜样，你要学我的样式，我是柔和谦卑的，你们观察，你们观察，你们出去侍奉也按照这个样式去侍奉。说领导的人呢，最重要是生命的榜样。当然呢，我们不可能是十全十美，不是完全没有瑕疵，但是如果跟随的人看到你的心智，看到你的委身，看到你的摆上，看到你的喜乐，他们也乐意跟随你的。如果看到我们侍奉的人哭哭啼啼的，谁要跟随你啊？只有丧礼的人会哭哭啼啼的跟着走啊，平常不会的，不会的。如果你充满喜乐，充满盼望，充满信心，甘心情愿的走这条路，很多人会跟从你的。我们侍奉神的人呢，不是找同情者，我们是找跟随者。不需要同情者，我们需要跟随者。We're not looking for sympathizer, we're looking for followers. 希望我们的榜样会吸引更多人跟随走这条侍奉的道路。不是勉强，而是甘心乐意的。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除了得到神的喜悦， 也得到更多的跟随者。好，我稍微停一停，有什么回忆没有？关于领导的工作。好。首先就是大家都顺服在基督的主权以下，这个是 it's a given， 要大家都要省察自己的内心，我做这个决定提供这个方向是我的意愿呢，还是顺服神所来一种的方向感。另一方面呢，当我们要定一个方向的时候呢，最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一提出来就要求别人跟随，而是个过程。用个例子吧，最近我帮忙教会的时候呢，他们有两个，广东堂有两个聚会，每一堂大概200人左右，我就觉得这样做呢，就人手不够，很多方面有困难，我就觉得如果两个合并起来呢，会不会更好？如果我就站起来说，你们要定合并，这是我在神面前的领受，那么他们会有抗拒的，因为早堂午堂那么时间不一样，早堂的说什么时间呢、啊？是不是适合我们呢？午堂就说太早了，我起不来，我早星期天早上不能够起身，就很多抗议，很多的反对的声音啊。但是我就开始这样或这样做法，我说呢，现在两堂分开，好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如果合并的话呢，好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大家讨论一下。我自己当然有个方向了，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合并起来了，但是在讨论一个过程呢，我不会说一定要这样做，因为我尊敬我的同工，我尊敬他们是我同队的，所以慢慢慢慢这样呢，我就引导他们思想这个问题，到了地步呢，差不多完全的同意了，合并是好事，是这过程的，是怎么用这个尊敬别人的方法将你这个方向感带出来。所以做领导不一定就是说我首先看到的就是方向，你们每个人都要跟我做，人很多时候就不愿意这样做啊。但是如果彼此尊敬的话，同时都顺服基督呢，慢慢慢慢可以找到一个方向出来，大家都同意的这条路，这个方向是我们的认同的，一起来走，这样走呢就开心的多了，开心的多，不然就你一直走继续走，他们在后面在手这样来看看你走得多远，就很孤单了，这条路很孤单，这是我的一种建议。边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
其实我想到这个事情
我觉得好的领导人不一定是一个一言堂的领导人，是一言堂的不是最好的，你的看法可能是有自己的限制，自己的盲点啊，最好是一个对公，一起体会到这个方向，那么一起走就最好了。 如果是这个重要的方向方面大家不一致呢，很难同行。牧会的概念不一样的话呢，也难同行。所以这涉及到你们聘牧的时候呢，这个很重要的考虑的，大家牧会的观念是不是相近，如果不相近呢，就很难同走这条路的。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回应或者是你们的意见关于这点常常发生的？会有的，我自己呢就觉得教会有这个蜜月期呢是很可惜一种的现象，如果大家都是侍奉神呢，不应该有一个蜜月期的期限。结婚这个蜜月只隔一个月吗？如果你的恩爱只是一个月呢，你糟糕了那个婚姻。其实应该是到几十年后还是蜜月，那才是很健康的婚姻。教会也是这样，牧者跟教会的关系，长子的关系应该是长时期的蜜月。不同意见吗？可以拿出来一起来讨论，在神面前安静的等候啊，不要随便坚持自己的看法。当然刚才我所讲的重要的原则应该是同意的，做法步骤可以商量，按照实际的情况来慢慢来推行一些工作，不要操之过急，不然就那个亏损的程度就很难去补救，慢慢来慢慢来啊。说教会应该有些基本的牧会的概念的，怎么才是好的教会，要建立怎么样的教会，大家都同意呢就可以一起来走了啊，步伐啦，谁先谁后呢？什么工作先，什么工作后呢？可以慢慢去谈。这个不应该把这个关系弄到破裂的地步。我知道很多时候呢，牧者跟这长子看法不一样，他就会很快就离开了啊，这个不是很好的做法。有的执事也不愿意做了，他说那个人做牧师，我就不愿意做执事。有的牧师就说他是做执事我就要离开了，这个很极端的看法，都不是从神的国度来看的。好，第二个重要的责任是什么？是装备。以弗所书第四章大家熟悉一段的经文呢，十一十二节讲到神赐给教会的，包括使徒啦、先知啦、传福音啦、牧养的和教导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承担所有的工作。领袖们的重要的工作是要成全圣徒，成全的意思就是装备那个意思，使到各个圣徒都能够尽自己的责任，一同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个是领袖其中的责任。这个好的领袖不是说什么工作他都做就是好的领袖，而是他看到需要去装备其他人与他一起来服侍，那是好的领袖。这个装备呢包括几方面，一方面是生命方面的建立， 每一个人信主之后还有没有挣扎？有没有？有，这挣扎不会停止的。幼嫩的生命会慢慢建立成稳固成熟的生命，这是牧者的责任，这是我们教会领袖的责任。生孩子我不愿意养育他成人是不负责任的行动，带人信主而不愿意栽培他也是不负责任的行动。为这个缘故，我们看到很多教会里面的伤亡率很高，很多人信主啊，你说一年后留下多少位呢？五年后还有几位留在教会呢？那是栽培装备的工作，没有好好去养育他成长的话呢，他会流失的，他会流失的。所以这点我不需要讲的太多了啊。这个教会里面的领袖其中有重要的范围，装备的范围就是生命的建立，使到他的灵命不断的成长，不但是自己成长，也帮助别人成长。第二方面的侍奉的技巧也是要装备的，不同的侍奉有不同侍奉的要求。在教会里面堂会里面的运作也有的不同的技巧的需要。刚才今天早上我讲过了哈，任何的侍奉的岗位都有它必要的技巧的。但是这个侍奉不单是堂会内的，礼拜一到礼拜六也是侍奉的岗位的，所以这方面的装备我们要多点去思想。目前教会比较少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关心他礼拜天有没有侍奉，很少想到他职业他岗位当有没有侍奉，他在家里面有没有侍奉，学校里面有没有侍奉，我没想到这点。那种的侍奉也需要装备的，也需要装备的。怎么样做个好的老师，那个技巧方面我们不能够帮他的忙，但是那么存这个基督徒那种的心智来影响学生呢，这个教会应该是帮他的忙。教会不会教导人做医生，但是教会的领袖可以帮助在外面做医生的人怎么做个好的基督徒医生，这点教会就提供的。明白我讲什么吗？教会不是训练医生律师那些地方，但是训练好的基督徒医生，好的基督徒律师，好的基督徒老师，好的基督徒学生，好的基督徒丈夫，好的基督徒妻子，这是我们装备的责任。这装备的渠道呢有几方面，第一点就是传道啦，不需要讲了，陪道多讲一点了。传道只是将这个信息传出去特别是救恩那个信息。陪道呢就是按着神的话语来栽培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陪道很多的做法，有的是单向的，就是讲道啦，讲道是单向的，有的是查经班啦，有的是主日学啦，主日学是双向的，查经班呢是多项的，和不同的方法去栽培他们的。我看到的教会的查经班其实就是讲道，他们参加的没有什么参与，只在那边听。真好的查经是每个人都有好的准备，每个人都有一些的贡献，一起达到大家认为是圣经那种的真正的内容，那是多项那种的栽培的。说好的查经班的带领人呢，不要一个人讲所有的话，他会启发别人思想的，启发他们问些问题的，启发他们去思想一个最后的结论，那是好的领导者。说查经是多项的，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所讲的，我们就彼此教导互相劝诫，那个意思。 每个人都有贡献，每个人都责任的。那个领导的人不过是个 facilitator， 鼓励每个人参与这个查经那个过程。讲道是单向的，我明天会用一个段时间讲道那方面的侍奉啊。还有是训练班也是很重要的啊，训练各种的侍奉的岗位啊，包括礼拜天啊教堂以内的侍奉，也包括礼拜一到礼拜六一些的侍奉啊。侍奉是个心智，地点时间不应该是问题，侍奉是个心智，任何地方都是个侍奉的工厂，任何时间也是侍奉那个时候。好，最后一个责任就是关顾的责任。当然牧者你说要做的事多吗？真是很多，但是我看圣经的教导呢，觉得这三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做到这三点呢，你应该是个非常尽责任的牧者。关顾就是从羊的需要表达你对他那种的爱，所以你必须知道羊的情况，你要认识你的羊。第一个责任就是为他们守望，支持他们。羊会面对不同的危险，不同的试探，作为牧者关怀他的时候呢，要为他守望。我鼓励你们做牧者的为羊点名来祷告，甚至你做主日学老师的为你的主日学的同学点名来为他代祷，在施恩座面前纪念他们，这是关顾一个很重要一个环节。他们好像受了你的属灵那种的保护一样，你的祷告好像都保护你的羊不受那恶者的攻击，这是领导牧者的一个重要的责任。第二方面是医治残国，那个关顾的工作。以西结说，迷失的我必寻找，被赶散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包扎，患病的我必养壮。牧者没有能力帮忙他解决肉体的病痛，但是牧者有责任帮助他们心灵方面的康健。他心灵受到创伤的时候呢，需要人呢帮忙他得到医治，得到健康。第三方面是辅导劝诫。巴拿巴被称为劝慰者，劝慰的意思就是能够鼓励人，安慰人，那个意思。他有那种的智慧，那种的爱心，那种的耐心，去劝导别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去。教导是预防的，劝诫很多是补救的。当然劝导也是有是预防的，但是很多是劝导是他因为走错路了，你劝他回头，那是劝诫的工作。辅导其实就是劝诫的工作。一个牧者关顾的工作，其中重要就是劝导、辅导、劝勉的工作。明天下午呢，我会稍微讲这一点，师母也会跟我们讲多一点啊。我们也稍微讨论教牧辅导跟平常的辅导有什么分别。那么个关怀的工作是不是主要教会的牧者做呢？或者彼此可以做劝诫 关怀的工作。那么明天我也讨论这个问题。好，时间都差不多了，这样我守得很紧了，这时间见到早上过了时间了大家都差不多就很疲倦了，开始钓鱼了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这堂的学习。主啊，我们看到这个牧者的责任实在不简单，我们也觉得没有这种的能力，但是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能力来做事，不是按我们的能力来侍奉你，而是按着在我们心里面运作的大能来投入这个侍奉。恳求你怜悯我们，引导我们走这条道路，愿我们所做的讨你的喜悦，也成为群羊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